不掩修广，犹如青莲花。又青莲花最为高贵稀有，所以以义，故以为义。义就是修啊，长啊。此言连圣人的眼睛都在脸上，更何况我们凡夫众生的眼，当然是在脸上咯。福根是尘，福根为浮尘根之列。盖佛法中眼根有两种，一浮尘根，又称为浮尘根啊，直接与外尘接触，所以称为浮尘。哎，浮在外面的，是不是啊？是直接与外尘所接触的，就像我们的肉眼，也是俗称的眼球，以及视神经、视网膜等等。此等为由色香味触四尘构成。二圣意根，此为由清净四大所构成，非天眼以及圣眼则不能得知。意观，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世间的十种一生有情，都同样将他们的四心居置在其身体内。至于眼睛的所在，纵使我们观看神圣清净的如来，其最高贵的如青莲花之眼，也在佛的面上。更何况是我们凡夫众生，由此凡圣二者之例证。因此我今观察我此眼睛的浮尘跟四尘，只在我的面上，更无别处。如是由上证推之，我的四心实是居处在我的身内。全是在此，为何阿难不干脆直接了当地回答说：世尊，我的心就在身内，而我的眼就在面上呢？不就得了？为什么这样东说西说，扯来扯去，岂不啰嗦？殊不知，这就是寓意印度阴明学。阴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理哲学，或者叫做逻辑学。阴明学，这阴明学的正式论辩的形式。阴明学，印度古典逻辑辩证学里面规定，论辩必须具三支或者是五分论。什么叫做三支？就是中、阴、义。你立一个中，中就是中指啊。啊，阴你是站在什么角度说？还必须说一个比喻，让人家心服口服，加强你的中跟因，所以又必须要用一个比喻。中就是立论，因就是证据，依据什么？喻就是用这个举例或者是比喻。因此一个成功的论说不能只有立论，现代西洋逻辑称为前提，而无证据，否则便成为强辩，那是立不住的，立不住脚的。若立论站不住脚，便输了，叫做堕妇。输了叫做堕，以前的名词叫做堕妇，现在叫做输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很多的名词啊，都听不懂的。哎，你看那个电视啊、新闻啊，很多用的那个名词，我们这一代的都听不懂。哎，因为他们现在有现在年轻人的一套这种论辩的常规游戏规则，在印度不仅是世俗的邪术以及外道，连佛法中也是一样。因此阿难在这段经文中的那些话，既不是废话、题外话，反而是正是论辩中所必要的架构。这与我们中国的经史子集中的论辩方式大异其趣，这是读者所应知的。我们现在来看阿难的这段论辩。如前所说啊，如果阿难平铺直叙，直堂堂的直说，堂堂就是流露出来了，直接的流露出来就是堂堂啊，直堂堂的 只说我的心在身中，我的眼在面上，这样的立论便没有证据支持 support， 因此此中便不得立。换言之，这不是在立一个中设立一个命题，而只是一个阐述而已。阿难如果讲我的心在身中，我的眼在面上，这没有力量。阿难如何将这个阐述 statement 变成一个有因可证的宗呢？啊，首先他举一切世间的十类一生为证，因为这个证据所涵盖的范围已包括了几乎所有有心事的众生，所以阿难其实是带众生问了、啊，带众生啊来跟佛陀对答了、啊。除了无色界天以无想天众生外，已经没有无以无遗漏，因此是非常有力的证据。一切世间的众生即皆如是，把心放在身内，而我阿难为众生之一，岂得例外？因此我的心自然也是在我的身中。这样的立论证据在一般世学当中可以说是几乎是破不倒的了。其实阿难说眼在面上不及他证，而及如来的青莲花眼为证，这是有目共见的，不可能有错的。而且神圣如佛的眼，佛眼即在面上，凡俗如我者更不会不同。这是用的以圣立凡的技巧。又阿难想，如果要剖斥这点，如来你老人家可先得推翻我的证据，否定你老人家的眼睛不在你脸上，那你可就输定咯。再者，阿难在此段论辩中还用了一个技巧，那就是先举证后立论，这样令原本可能很平板的立论变成了生动有力，而且顺理成章。又阿难在此段论辩中的举证也是因呢、啊，为何于心事一向举一切凡夫为证，你的力道就更大，一切众生都这样啊，不只是我阿难啊，而于目上却举如来为证，力道多大，师尊你的眼睛也在你的脸上啊，这也是阿难的技巧。因为阿难既仍在凡夫术中，故其心事所在理应同于一切众生，且既仍在凡位，便不能切知圣人的心究竟如何，所以不敢妄灵就乱猜啊。所以在这一项当中，以凡正凡是稳扎稳打稳赢的。至于眼睛的所在，既然凡圣同然有目共见，就不妨举高价位的证据，哎，就以佛陀为证据了。这样一来有利，二来如果世尊要反驳，只有自讨没趣，所以这是阿难双赢的盘算。可是碰到了高手佛陀，哼，复次以正理而言，阿难在此所犯的过错何在？也就是所谓忘记，尤其是记心在身内，更是一切忘记的根本。由记心在身内，于是有内外之隔，一有内外并有自他，自他一成，四相接力，四相成立，轮转不息。所以要破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首先要破我相。要破我相，须先破记心在身内。所以我们牢执这个肉身为自我，我们自私贪婪啊，重教自己，惯坏了自我啊，培养了啊无数的习惯性而不自觉知。所以即心在身内之相，如果解心废在身内，则身心患难解脱啊。心在身内就是有一个我执啊， 意思就是，如果你这个我的执着通通放下，能够了悟一切法无我，那就彻底解决咯，一切法无我咯，啊，是不是啊？142经文，佛告阿难，如今现作如来讲堂，观七托林今何所在？世尊，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在即故言，今七托林实在堂外。阿难，如今堂中仙何所见？世尊，我在堂中先见如来，次观大众，如是外望，方主灵言。阿难，如主灵言，因何有见？世尊，此大讲堂互有开豁，故我在堂得眼瞻见。这此大重阁清净讲堂，其凡金色在佛世时有七成，东晋法显法师与唐玄奘大师去印度的时候仍见其遗迹，现则无存。主就是看，户有开豁，户就是门，有就是窗，或就是通。一观，佛告阿难，如今现坐在如来的讲堂中，你观看一下七托林现今何所在？阿难回答说，世尊，此大重阁清净讲堂是在即孤独园中，而今七托林实在讲堂之外。佛说，阿难，如今人在讲堂中，张眼一看，最先看到的是什么？就先何所见？阿难回答，世尊，我现在讲堂中，张开眼睛一看，首先见到的是如来，其次再观见大众，如是次第外望，方可主望到齐陀林言。世尊道，阿难，当如想，当如想主望齐陀林言时，你因何能有所见？意思是说，你怎么能看得到？阿难答，世尊，此大讲堂的门户窗有都很开豁通彻，没有什么遮障，所以我人虽然在讲堂内，但亦得远远瞻见室外，没有困难。经文，尔时世尊在大众中梳金色臂，摸阿难顶，告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有三摩体名大福顶，首楞严王，具足万恨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，如今谛听，阿难顶礼，福受持职。这一段经文已经依据延英老法师之见而移到前面去了。元老说这样才不致令前后两段经文的问答不相应，隔碍开来，而且令经文的组织意教畅顺，又本段经文在内容上看来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是宣示本经一经最重要的主题，因此若移到前面去，因为是在论辩开始之前，所以若借西洋修持学的名词来说， 则此段经文在那里变成很重要的，类似中国古文修辞学当中起承转合的起文，起承转合。是故以文章效果来看非常好，以义理的组织结构以发挥也非常好。元老隐隐老法师在其讲义当中说，以前的诸贤未必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但由于尊敬经典的缘故，明知是抄写之物，仍然不移动，而一意不必弥天大罪，只求经义文义之贯穿，而知我罪我一任其具言者之品评也。鄙人一向也不赞同改动佛经，然此段经文衡诸各方，衡就是考量啊，衡量考量啊，衡诸各方面，实在是十分赞同元老之见，故意随其移动。然而隐隐老法师在此段仍存言文，并科为仍存言文，以存其言貌，此中得失功过若何？答之请详经文。佛告阿难，如汝所言，身在讲堂，互有开惑，言主临言，亦有众生在此讲堂中，亦有众生在此堂中，不见如来，见堂外者。阿难答言：世尊，在堂不见如来，能见临前，无有是处。阿难，如亦如是。一四六，无有是处是就对，这个就是说那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可能对的。一贯佛告阿难，如刚才所言一点也不错，虽然身是在讲堂中，但因讲堂的户有开豁通彻，故在室内即能言主其托灵言。然而是否有一类的众生，其身明明在此堂中，却不能见到同在讲堂中的如来，而他反倒能见到堂外的灵缘则佛？也就是说不能见境，却能见眼，哪有这种道理？是不是眼都不见哪能看，境都不见哪能看眼呢？阿难答言：世尊，若有人身在堂上不能看见如来，且能见到堂外演出的灵前，则无有是处，那是不对的。佛说：那么阿难，你先前之立论亦复如是，无有是处是不可能对的。前论佛在此所用的辩证之法啊，为将讲堂比作一个人的身体，而将人比作是心，也就是心在身中，就像人在，犹如人在堂中。既然人在堂中，近则能见堂中诸人，远则能见外之灵言，则心在身中也应如是。近能见自身，近能自见身内的浮障，远则能见外面景象。若说心在身中，却尽不能见自身内服，而仅能见外面景物，即如同人在堂内不能见同堂之人，却能见外面的风景一样，这是讲不通的。经文：奴之心灵一切明了，若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，尔时现和了之内身，颇有众生先见身中，后观外物佛啊，就后观外物，众不能见心肝脾胃爪身法掌筋转脉摇，成何明了？如何不知？必不内知，云何之外？注释说：你的心灵，这个灵不是指灵魂，而是灵明、灵智、灵巧的意思。 盖无人之心灵明不昧，能觉了知觉一切无有边判际限，所以称之心为灵。若如现前所明了的心，现前就当前所明了的心，所能明了一切的心，也就是能明了觉知一切的心，尔时，这里做此时之意。先恒了之，何就是应该？说颇有众生，颇有可有啊，先见身中，先自见身中的浮障，后观外物，然后才去看外面的景物。众不能见心、肝、脾、胃，因为这些浮障离心太近而看不到，眼睛的功能太近的看不到。比如说眼睫毛，因为太近，所以眼睛看不到眼睫毛，太远的也看不到。爪身、法掌、筋爪、脉摇，成何明了？爪就是指甲。既然离心太近的浮障看不见，那么离心不近不远的一些生理现象，像啊指甲的生长，头发长长了，筋在扭转，血脉或气脉在摇动，这些现象成就实在，合就是应该，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才对。如何不知？为什么连这些自身的事都不能自知呢？都不能自见呢？必不内知，云何之外？必就必然决定了，内知就是道庄矣，也就是之内了。啊，此言既然决定不能知见自内身的情，自身之情，自内身之情啊，既然决定不能知见自内身之情，为何能知见身外之物呢？所以必不内知，云何之外？意思就是用我们现在直截了当的语言，就是连里面都不知道，哪里可能知道外面呢？啊，易观说，如之常住之心，实灵明不昧，实灵明不昧，于一切皆能明了。然而若如现实当前所能明了一切的心，实是居在你身内的话，尔时即先和解了之，见你自己的内身。然而颇有众生在看东西时，是先见自身中的浮障，然后方观见身外之物的。再说你的心实际在身内，那么纵使你不能觐见你自己的心、肝、脾、胃等腑脏，因太近见不到，则离心不近不远的爪甲之身、毛发之长、筋之扭转、脉之动摇，这些现象成何明见解了？然而如何你连这些现象也不能自见呢？既然说心是居在心内，但他又必定不能内自知见身内物，因何又说他知见身外之物呢？反过来，此段中如来所用的论证主要的是心跟眼的知见，应该是由近而远，由内而外，没有说不能见近而能见眼，不能见内而能见外。因此心若在身内，又不能了知身内之物，则可见心不是真的在身内，则可以证明说心在身内是不对的。因此结论，心在身内这个命题不得成立。经文是不应知，汝言解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内，无有是处。一观，是故你应当知道，汝言解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内，这个立论是无有是处，是不得成立的。全论， 到此第一处真心完毕，如来破除阿难即心在身内之迷执。然而读者须知，这个妄计并非真正是阿难的，阿难只是大前示现的，为利益化导无量有情故，作如是示现，方知圣人境界不可思议，非凡情凡智可及。复次须知，此心在身内之见，实为一切众生希望寄着者，寄着中最有普遍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心在身内啊，也是对一切有情危害最深。由于众生寄着心在身内，是故其心自无始来即为其身所禁锢啊，心在身内，所以每个人都执着这个我执啊，牢不可破啊，坚固妄想啊。色身就是坚固妄想，身即有如心之劳役一般。换言之，众生自无始以来之所以心不得解脱者，也就是因为自尽其心在四大无应身中，尤其贪爱不舍，是故累劫以来虽一再舍身得身，生生不断，唯不能脱于如是自身劳役之禁锢。诸位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那一句话就是修行最重要的根本，是哪句话呢？照见无应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你想要脱离一切痛苦吗？很简单，照见无应皆空，就是把这个色身看得破，放得下，知道此是必坏，此是不净，此是生灭，此是无常的色身啊，生命是很脆弱的，一下不小心命就没，命丧黄泉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知道生命的脆弱，我们更应当积极利益众生。所以有的人说佛教是消极，那是不对的，佛教是很积极的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，佛教是迷信更是错误啊！佛教一点都不迷信，但是大智慧的相信，若一脱此禁锢，则首须去除心在身内的颠倒想，如是速即解福有望。那修行就这么简单咯，也这么难咯，是谁先把这个身心看破放下，这个人修行就成功。所以广钦老和尚那句话说，不要管这个身体变成圆的还是扁的，不要管它，就放下就是了。但是师父的观念说，广钦老和尚是欠人家啊，了解无应皆空啊，但是师父现在勉励大家，就说健康还是很重要的，不管它是圆的是扁的，就是要健康，圆滚滚的扁的都没关系，就是要健康。哎，你要健康才有一切，才能享用一切的正法，没有健康不行的。回向愿以此功德，消灾在座诸位法师、诸位护法、居士大德，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及亡灵牌位拔度者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